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郑子民，郑是郑成功的郑，就是姓郑的郑。子民呢，子是儿子的子，民是人民的民，就是神的子民的意思。非常高兴今天呢和您分享一个新的课程，叫做小组布道法。相信布道对您来说完全是不会陌生的。我知道内地的弟兄姊妹啊，非常的热心布道，一有空或是有机会就会跟人讲福音。我想您也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对不对呢？所以我相信您传福音的经验一定是非常丰富了。那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在心里想，我常常传福音已经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了，还要听这样的课吗？我希望您不会这样想就好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学到老，做到老。我相信虽然您已经懂了怎么样去传福音，但是仍然有一些东西您还是可以学的呀，是对您的福音工作会有帮助的。所以希望您能够留心听这门课。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小组布道法这个名称呢？小组布道法是什么来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呢并不新。可能您现在也有用小组的布道法呢，只是您不知道，或者是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法罢了。在没有讲什么叫做小组布道之前啊，我想先跟您探讨一下现在内地一般的布道情况。据我了解呢，内地的信徒一般都以个人布道的方法去传福音的。许多信徒都非常的关心身边的人，比如说家人啊、朋友啊，一个个的带领他们信主。信徒的亲友往往会因着信徒的生命见证而受感动信主，可以见到内地的信徒有一个很好的生命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传福音的人没有好的见证，生活为人与不信的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不信的人还差，那怎么样能够带人信主呢？弟兄姊妹，生命的见证是很重要的，盼望我们啊都看重自己的生命，是否讨神的喜悦呢？是否能够荣耀神呢？是否能够感动人信主呢？内地的信徒很注重一个个的带领亲友、亲朋好友信主，也就是说，这种传福音的方法是建基于关系上的。我们中国人呢，很有人情味，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我们的家人还是亲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忙。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呢，总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也是挥也挥不掉的。有一对年纪很大的夫妇，他们住在城市里，但几十年以来他们都不会忘记家乡村民福音的需要。他们常常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到处去做探访布道的工作。虽然很多时候有许多的环境的因素并不容许他们四处布道，但是他们因着回应主的大使命，也因着爱同乡的心，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乡间四处的布道，带领了许多同乡信主。他们为主传福音几十年，带了好几条村庄的人信主呢，成为了福音村。那这对夫妇传福音的榜样和爱同胞的心激励了许多人。也由此可见呢，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优点。当我们善于运用这种关系，并本着基督的爱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更加有果效了。内地的信徒不单只是善用关系来传福音，更加是抓紧时机传福音。 很多信徒在没有传福音自由的情况下，更加的会把握机会传福音。有些人借着做买卖传福音，有些人在工作的单位里面传福音，在一些城市里，有些信徒甚至在公园里传福音。那福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开了。我就认识一位姊妹啊，她很懂得把握机会传福音。有一次，她带我们坐公共汽车去探访信徒，在车上，姊妹很快地跟那位卖票的人聊起天来，并且向他讲自己信耶稣的见证。这位姊妹那么懂得把握机会传福音，我们都非常的佩服。许多同胞就是因为信徒这样的把握机会传福音而得以听闻福音的。此外呢，也有不少的信徒组织布道队四处传福音，特别是在农村的信徒啊，利用农闲的时间，三四个人或者十多个人到四围的村庄啊，逐家逐户的去传福音。许多农民就是这样信主的。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到，在内地传福音虽然不是那么自由，但是由于信徒很热心的到处传福音，福音因此也就传开了。内地信徒看重人际关系，看重生命的见证，热心的传福音，使福音得以广传，这些都是国外信徒值得效法的优点。然而内地信徒传福音就比较少有计划和策略，也没有太多传福音的方法和训练，许多时候呢，只懂得讲个人的见证，却比较少讲福音的真正的信息。因此有很多人呢，所谓信耶稣都是信的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这样呢，信仰也会很容易出现问题了。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也很容易会跌倒的。若是遇到异端呢，也有可能被迷惑而引诱离开了真道的。我认识一间教会，信徒就非常热心的传福音，却得不到适当的教导，不知道如何的跟人讲福音，只有讲自己得救的见证。虽然有很多人信了主，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你问他，他也说不出来。您看这是不是很可惜呢？因此这门功课是希望帮助内地的信徒如何传讲一个清楚正确的福音，并且知道如何计划福音的工作，如何训练组织信徒传福音，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传福音，使我们的福音工作更有果效，并且可以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来。好了，现在我就应当跟您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小组布道法了。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小组。小组的意思呢，其实很明显，就是几个人为了某些目的而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例如呢，有几个人都非常喜欢爬山，我们叫他们组成了爬山小组，经常相约四处的去爬山。那这些小组可以称为兴趣小组。那又例如，有些人很关心一些离乡别井的民工，他们就组织探访小组，定期的去探访这些民工，让他们得到关心和帮助，不会感到那么孤单无助。那这些小组呢，也可以称为义工小组。同样的，如果有几位信徒都非常的热心传福音，那他们就可以组成布道小组，有计划的四处传福音，并且栽培出信者在主里面成长，这就是小组布道，或称为布道小组了。而小组布道法就是一些适合小组传福音的方法，在这一方面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您讲讲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布道小组是几位热心传福音的信徒组成小组，四处的去传福音。他们是一些爱主爱人的灵魂，不怕困难，愿意委身传福音的信徒。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初期教会的信徒很多时候都是一组一组的四处去传福音的。例如 保罗和巴拿巴就组成了布道队，又可以称为布道组，四处的去传福音。那关于这方面呢，我们在下两课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总而言之啊，小组布道法是圣经中的布道法，是神所用的布道法，所以我们也应当用这种布道法去传福音。神使用小组布道法，就证明了小组布道法是好的，必定有许多的优点。那有什么优点呢？我想小组布道法起码有以下四方面的优点。那第一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互相的激励，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广东人有一首民谣是这样说的：一枝竹会容易折弯，几枝竹一扎断折难。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的力量就像一根竹子一样，非常的脆弱，而几个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强大多了。圣经传道书也有类似的话，传道书4:12就这样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就很容易被人打败了，但是如果有两个人的话，就可以打赢了。若是有三股势力，就好像绳子一样，就很难会被折断了。信徒传福音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只是一个人传福音，没有别人支持，没有别人一同的参与做福音的工作，那所做的福音工作就是很有限的。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跟向某一个人传福音啊，讲来讲去他都不肯信主，又没有别人来帮忙或者商量，那么他就很容易会灰心失望了。所以几个人在一起传福音呢，就可以彼此带导扶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了。就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啊，他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为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而感谢神。腓立比书1:3-4，保罗就这样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让我们向腓立比的信徒来学习吧，与信徒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吧。除了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之外呢，小组布道还有第二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叫人因此而相信主。我们知道啊，讲爱很容易，然而实践起来就不容易喽。当几个人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大家的性格、习惯、思想都有所不同，相处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人呢性子很急，有的人就慢条斯理的，有些人喜欢多讲话很长气，有些人呢却怕啰里啰嗦的别人会烦，所以当相处起来呢就很容易有摩擦。最近我就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布道的小组，他们每个礼拜啊都定期到一个乡村去布道。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位弟兄的性子很急，也很喜欢逞强，但另外有一位姊妹呢却非常的慢条斯理。每一次出发传福音的时候，这位姊妹总是会迟到，起码迟到15分钟，所以这位性急的弟兄就很不喜欢她，每一次都跟这位姊妹吵起来。我们想想，他们每次传福音之前都吵一场架，然后带着怒气去传福音，那怎么样可以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呢？神怎么样能够祝福他们的侍奉呢？后来啊，牧师跟他们交通好几次，辅导他们，叫弟兄啊放下自己的脾气，接纳姊妹的性格，又叫姊妹呢学习守时。慢慢的，弟兄就不再发那么大的脾气了，而那位姊妹也改善了迟到的习惯，现在啊他们的关系就好多了，可以同心合意的传福音了。神也因此祝福了他们。他们到的那个村子啊，本来是没有人信主的， 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位信主的弟兄姊妹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信徒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当别人看见信徒愿意放下自己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会看见这爱不是人间的爱，而是主的爱，为信主的人就会因此而受感动信主了。这就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35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们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不单只叫福音更加有果效的传开，而且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得着很多的成长呢。当我们同心合意的传福音的时候，又利人又利己，何乐而不为呢？好，现在我们来看小组布道的第三个优点了，就是可以让信徒各按恩赐的侍奉神。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就像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2用人的身体来做比喻，说我们个人呢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呢好像口一样，有口才很好，说话很有说服力，有些人呢就像手和脚一样，有服侍的恩赐，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另外一些人呢有祷告的恩赐，关心人的恩赐等等。当一个布道小组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信徒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而且呢可以互相的来取长补短。比如说布道小组到一个家庭去传福音，那有说话恩赐的信徒，那他就可以主动的是作为传福音的主力，那有祷告恩赐信徒呢，他就作为祷告来支持那位传福音的弟兄或者姊妹，那有服侍恩赐的信徒呢，就可以帮忙来看看那家的小孩啊，就让成年或者大人呢可以专心来听到了。你看这样就可以成为一对美好的对工，使福音的工作更加的有果效了。所以小组布道可以使信徒发挥恩赐来侍奉神，就好像第二个优点一样，一方面对我们有益处，同时呢又能够荣耀神，您说是不是很好呢？小组布道其实还有第四个优点，就是方便做栽培的工作。在一般的情况下，例如个人布道带领了一个人信主，自然就会邀请这个初信的人参加教会而聚会。然而这位初信的弟兄或者姊妹啊，他对教会完全是陌生的，除了向他传福音的信徒以外，其他人他谁也不认识，所以要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就会比较有困难了。但是如果一个小组向他传福音，那么他起码已经认识了几个人了，与这几个人已经建立了友谊，对他们自然有信任感，那么邀请他参加教会呢也会比较容易了。然而小组不应当只是邀请他参加教会的聚会而已，也可以邀请他参加小组的聚会，在小组当中栽培他，让他学习真理，这样他就会比较容易的投入教会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的。所以呢，布道小组的责任呢不单只是布道，也应当包括了栽培，帮助初信者能够独立的追求。好了，上面我们就讲了布道小组的优点啊，我们讲了四个优点，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呢？让我为您重复一次。第一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互相的激励，同心合意的传福音。第二个优点呢，就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的相爱。第三个优点呢，是信徒可以发挥个人的恩赐。最后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方便做栽培的工作。其实小组布道呢还可能有其他的优点，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您来信告诉我好吗？讲过了小组布道的优点之后，现在我要跟您讲讲这门课程的内容了。这门课啊一共有24课，大概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比较短，主要是从圣经中认识一些布道的理论， 当中有布道的意义，我们会学习新约和旧约的布道，布道的真意，布道的使命等。另外呢，也会看看耶稣的榜样，学习耶稣如何透过训练门徒去传福音，使福音不断的广传开去，从而学习耶稣的小组布道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实务性的学习，我们会讨论如何组织布道的小组，当中包括了教会的配合，如何招募布道组长和组员等等。另外，我们会讨论如何牧养组员和训练组员传福音。传福音的人是需要有支持和牧养的，否则只有付出没有吸收，很快就会失去生命力的了。所以布道小组除了传福音之外，还需要自己组成牧养的小组，在当中实践彼此相爱，透过查考圣经，彼此代祷等等来互相支持。此外呢，也要有布道的训练，例如如何预备传福音的心智，如何向人传讲见证，讲福音等等，都是要学习的，这样信徒就知道如何传福音了。除此之外，也要有组长的训练，我们要培养接班人，训练更多的组员成为组长，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组长带领小组出去布道。换句话说，传福音的人就会更多了。此外呢，我们也会讲讲小组栽培，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小组要承担栽培出信者的责任，让出信者在小组当中得到真理的教导和生活的指导，让他知道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第三部分是详细讲到布道的策略和训练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讨论如何的订立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计划，资源的配合，以及如何评估传福音的果效等等，盼望借此使福音的工作更有果效。另外，我们会讨论各种适合小组使用的布道法，例如探访布道、布道队、祈祷布道、家庭福音聚会、福音性的查经等各种布道法。希望信徒装备之后，可以按不同的环境和需要，采用不同的布道法去布道。最后也会讲讲如何与未信者分享一个完整的福音，和如何处理一些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的问题等等。我们所学的布道法，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好，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工具，我们可以随意的使用，不必拘于你任何一种的形式。事实上，福音的果效并不在于布道的方法。在香港曾经做过一项教会增长因素的调查，发现使教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真理教导、良好的肢体生活和出色的教会领袖，而传福音的方法是其次的。无论用哪一种方法传福音，结果都是差不多，不会因为用了哪一种方法，信主的人数就特别多或者特别少。所以最重要的是信徒的灵命是否成熟，能够长进，是否热心的传福音。当然了，更加重要的是神的工作，如果不是神感动人的心信主，是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的。因此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并不是叫我们不用布道方法，布道方法是一些很好的工具。俗话说呢，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只要我们晓得智慧的运用这些布道法，对我们的福音工作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希望您能够认真的学习，好让能够教导教会中的信徒，让他们不单有传福音的热诚，更加有传福音的智慧，这样教会就能够为主结百倍的果子了。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传福音，我们要用百般的智慧把福音传扬开去。小组布道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很盼望您能够学会这种方法，让您的教会在传福音上 得着更大的帮助。好了，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想现在我们该重复一下今天的重点了，盼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刚才我们讲了小组布道的意思，小组的意思就是几个热心的信徒组成布道的小组，有计划的四处的去传福音，并且栽培出信者成长。那小组布道就有四个优点，第一是信徒可以彼此支持，正如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又如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可以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几个人一起传福音就会有能力克服困难，并且更有力量传福音了。第二个优点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相爱，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所教导我们的，信徒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可以学习彼此接纳。当我们信徒能够以主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而感动，信主的机会也就大得多了。第三是信徒可以按恩赐侍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会有所不同，如果信徒能够团结起来彼此配搭，传福音的果效就会更大了。第四方面的优点就是方便栽培的工作，当初信者信主之后，因为他已经认识了几位信徒，就会比较容易的加入小组来接受栽培，使初信者的灵命得到照顾，因而得以成长了。另外我跟您讲了这门课的主要的内容，这门课呢一共有24课，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圣经认识一些布道的理论和学习耶稣如何透过训练门徒去传福音等等。第二部分是实务性的学习，我们会讨论如何组织布道小组，当中包括了教会的配合，如何招募布道的组长和组员等等。另外我们会讨论如何牧养组员和训练组员传福音。第三部分是讲到布道的策略和训练的工作，我们会讨论如何订立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计划、资源的配合，还有如何评估传福音的果效等等，盼望借此使福音工作更加的有果效。另外我们会深入的讨论各种适合小组使用的布道法，例如探访布道啊、布道队啊、祈祷布道、家庭福音聚会啊、福音性查经等等各种布道法。最后呢，也会讲一讲如何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分享一个完整的福音，以及呢如何处理一些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的困难。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同心努力，同心合意的传福音，让神州大地早日的归向主啊。好了，时间到了，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明收就可以了。好，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